纪念我们，你要再次借着先知的话，是吧，把你在当年对以色列的审判，还有在今天这个世代给我们的警告，能够再次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好使你的话不是突然。让我们谢谢你，求你就来纪念你的话语，也纪念我们在你面前等候寻求的心。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要一同来看耶利米书的第十六章。耶利米书第十六章，其实如果我们一路读下来的话，都大概知道这仍然是耶利米所传讲的关乎论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审判。其实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五章，都是先知在传递神宣告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审判和将来要发生临到他们的事情所以我们这十六章当然也就在其中了。那么如果大家注意看第一句话第十六节的第十六章的第一句话，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那么有的人就算了一下，从前面开始第一章开始到现在，这是第七次又就第七次临到耶利米。也就是说在这个之前，神已经借着耶利米已经讲了六次的关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预言，对他们的审判。那么这第七次，那么每一次都肯定有些不同的地方，是吧？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来稍微看为什么当耶和华的话又一次临到先知耶利米的时候，在这次那么神要让耶利米传一些什么样具体的更具体或者更有特别的地方呢？首先如果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马上就感觉到有不同的地方了。第二节开始他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因为论到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所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哇，一下就和前面的就不一样了，大家一看就知道。首先第一点，神要让耶利米不可娶妻。其实如果我们把耶利米这本书读完，就知道终身耶利米都没有娶妻生儿女。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对于先知来讲我们都知道神当然解释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的所生的儿女和他们的父母亲都要遭受如此大的审判和无怜悯的审判。无怜悯的审判，我再次跟大家，我们在这边讲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神总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在审判的同时有怜悯。我觉得这次我在看第十六章的时候，感觉到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神的怜悯和恩典要神的恩典怜悯和他的无怜悯的审判要做一个分别。神的审判无怜悯的审判是针对谁？那么神的怜悯和恩典又是在针对谁其实是需要看到说，神不会说一方面把别人置于死地，另外一方面又对同一个人怜悯，不会的，没有这样的事儿。对于那些受无怜悯的审判的神的人，神是毫不留情的这其实让我们这一章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但我们会再仔细的来看为什么这样理解当然从一节到第四节，好，我先把对不起，我应该先把这个第十六章做一个分段，给大家一个大概的概念其实十六章总共是分成两个大的段，第一段就从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一节到第九节乃是再次讲到用先知不娶不生不娶妻不生儿女来做一个表记。 来论到将要临到那个世代的以色列人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毫无怜悯。我再强调一下，没有怜悯的，神在那儿真的没有对他们这一代的人没有一点点的怜悯。第二呢，就是从第十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八节让我们看见，那么以色列人即使如此严厉的审判的言语降临以色列人，降临那个世代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还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有遭遇这样的灾难。然后神就做了一个解释，然后解释的同时又引出了很多关乎以色列人神将来要给他们的恩典神要对那个世代人的审判。所以我相信从第十六章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一件明显的事情，神的怜悯是向着谁的，神的审判又是向着谁的我们要把这个分开以后，我们就知道从神的视角来看，神对以色列人总是充满了审判也充满了怜悯，对吧？从整个以色列对神的眼里边看到的是整个一个民族整个一个人，以色列就是一个人好像在他面前。但从我们这些一个一个的具体生活在时间里的人，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来看我先看第一段，神有一点很特别，神要借着先知不可娶妻不可生儿养女这件事情来宣告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告诉他们这些悖逆的百姓处在那个世代的人神不会再给他们怜悯，对不对？所以说就像第十五章一开始先知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审判的时候，十五章的第二节讲到说，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刀杀的必遭刀杀，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显然神在这儿告诉他不要告诉先知要宣告一个审判那我想在这儿插出一句话，为什么神要借着要求先知不要娶妻不要生儿养女呢？我觉得这个能够使他的信息更能够使听的人感觉到这个人传递的不是一篇讲道而已，不是一句言语而已，而是已经是应验在这个先知身上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弟兄姊妹也都在我们在听讲道听分享很多很多年了我们会感觉到有个传道人因为他们所传讲的给他们的生命的经历有关系，所以他们神借着他们口所传的信息更能够去感动人，更能够让弟兄姊妹听到知道哇，这是从生命里面出来。在旧约里边神常常这样做，比如说借着在这里借着言语终身不娶不生养，言语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先知，我一直觉得我要可以说以西结丹尼里那样的先知以赛亚那样的先知，但言语那样的先知非常痛苦，因为他一生所经历的所看见的实在都是些苦难，最终他也被掳掠到埃及去，也就死在那里我想他的身都是很痛苦的，也被那些君王折磨得够呛，对吧？大家知道以西结也是，神借着以西结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让他侧向左侧睡390天，然后又转过来向右侧睡40天，然后要让他吃牛粪烤的饼，开始让他吃人粪烤的饼，他实在觉得难以下咽，后来神说那好吧，就用牛粪烤吧。然后何西阿，神要借着何西阿先知娶那个淫妇妓女为妻，所有这些实际上都在告诉我们，神在传递他的审判的信息警告的信息的时候，神呢要让先知有身同感受，他们生命的经历与他们所传递的信息是吻合。同样今天也是对我们这些要分享主话语的人，或者平时间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从生命来的经历更容易进到我们的心里，就是这个原因确实当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在因着苦难而生出来的，再把主给我们的见证分享出来，弟兄姊妹是能感觉得到不同的啊。这是这一点点，就关于第一节到第二节。那接下来神的审判啊，从三节开始一直要到九节，就这一段的最后啊，我们看到有人很特别哈。我们都知道这主的那个神在这儿告诉以西结，你不要进到第五家，不要进到上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因为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等等从这个百姓里边夺去了。然后呢，那些做善事的人，反过来到第八节，然后呢，做那些喜事的人做宴乐，对吧？那些娶新妇新郎的人，对吧？你也不要和他们一同欢喜快乐，就是要远离他们的，他们的乐，要远离他们的哭。啊，这个好像我跟我们在新约圣经里边略有不同哈。我们在罗马书都讲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就是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但是显然在这里，神界的耶利米要讲的是，你不要与那些哀哭的人同哭，不要与那些喜乐的人同乐，很特别是吧？啊，其实我们的神在这儿是讲到两个时代。当恩典的时代的时候，就像今天我们这样，对吧？像罗马书这个时候，我们确实要与哀哭的人同哭，喜乐的人同乐。我们要去怜悯，要去同情，这个时候是恩典的时代。但是当审判的时代就不是这样了。你当审判临到这些人的时候，就不是要与哀哭的人同哭，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了。啊，我现在新约里边也有同样的，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预言到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那些怀孕的、那些奶孩子的有祸了，对吧？那个时候最好是那些在讲到说，当神人子突然降临的时候，地上的人又吃又喝啊、又做买卖，又做这样那样的，但是到那个时候灾祸突然临到。那是非常可怕的，他们全都要被毁灭，都要被从天上的火和硫磺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所以审判的时候和恩典的时候不同。我们今天为什么强调要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喜乐的人同乐？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在那个审判的时代，我们是在恩典的时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但是当神的审判倾倒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就像当年神对着耶利米说，对这些百姓，你不要与他们同哭，不要与他们同乐，因为神的审判，无怜悯的审判临到他们。所以我们确实要分辨啊，神的恩典和怜悯，神向那些蒙恩的人的恩典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对那些不蒙怜悯的人啊，神的审判也是无怜悯的审判。感谢神，我觉得这时候想起保罗实际上说现今世代艰难，他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的话，人不如收束安详还好，有一点点好像保罗在预感到，好像当审判的时候到来的时候，因为如今时候减少了啊，从此以后呢，那些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实际上保罗也在预感到，当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开始要守束安常了。如果你没有妻子呢，就不要娶妻啊，因为否则你就为妻子而去。要为了妻子要去做这样做那样的，当然有趣的也不要去不要去勉强说就要那个。所以到后来他说叫什么呢？叫做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然后有妻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不要为世事所挂虑， 我愿意你们不要为世事所挂虑。啊，这是告诉我们，即使在恩典的时代，当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靠近主来的日子，我们越要如此。知道现在还不如手术安常的好啊！这是保罗对我们的警戒。不过感谢神，保罗在罗马书也讲到说，你要与哀哭的人同哭，和喜乐的人同乐。毕竟这个时候，神的恩典仍然在地上，神的恩典仍然在地上。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可以得救的啊！我们还是可以在神的面前悔改，我们还是有机会成为得胜者的。所以感谢神。啊，两件，这第一段话从第一节到第九节，两件事情，先知所传递的信息，给他的生活是切切相关的，所以他的信息啊是确实是带着生命、带着能力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分辨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恩典和怜悯，啊，神的恩典、怜悯和神的审判是有区别的。对于那些被审判的人，比如说这个时代，就是耶利米那个时代被审判的人，我们看到其实他们追着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其实他们一点都没得到怜悯，他们是受到无怜悯的审判啊！这神在这儿所讲的，连大带小都必在这地死亡。我们看到的小孩子，那小孩子是无辜的啊！今天那个时代总是这样讲，对不对？但是神在那儿说却不是这样的。但是神对那些蒙怜悯的人却是有无限的怜悯啊！这是第一段，我们把这两个分开，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就知道，但神的角度，以色列就是一个，所以他对以色列又施审判，又有怜悯，确实如此，感谢神。但另外一面，我们作为一个承受具体的、处在具体的时间中的人来说，我们就知道，当如果我们所从神那儿得到的是审判，就意味着下地狱的问题，对不对？你觉得哇，地狱，有的人说哇，神怎么不会这样的？神不会造地狱的，地狱多可怕，那是撒旦。不是，地狱是神造的，为着撒旦造的，为着那些敌对神的人造的，那里边没有一点怜悯，直到永远啊！所以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我们就知道，我们希望是那些蒙恩典、蒙怜悯的人，对吧？所以在罗马书也讲到说，有些人是被召来啊，不是罗马书，是罗马书吧？被召来是被咒诅的，而有的人呢，被召来是蒙恩的啊，感谢神。好了，第二段第十节到基本上就到第十八节哈，因为最后的一点点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是先知的一个感叹，对吧？一个感叹。所以第二大段就从第十节开始到第十八节，一开始呢，从第十节开始，大家看哈，好像是以色列人还是不明白耶和华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要像这么样的大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我觉得人真是哈，我又不知道人怎么会这样的。几百年来啊，从我们知道，从先知以赛亚，像比如说耶以赛亚，从那个以利沙就已经开始啊，一直到以利亚，几百年来，这都是从我想耶利米到以赛亚都一百多年了哈，一直都在，不是一百多年了啊，几百年来多少先知啊，神差派多少先知，多少警告。一直在警告以色列人，一直在警告，犹大人。但是有说了这么多，我们以赛亚说我们刚刚读过，他说为什么他不知道呢？为什么他们就不受警告，也不知道先知他们究竟在讲什么？当然这是一代的过去了，但是先知所留下的警告一直在那里啊，对吧？所以其实。同样的问题也该问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哈、弟兄姊妹读圣经，弟兄姊妹听年长弟兄们在台上讲了很多关于恢复啊，关于我们要悔改啊等等，所有这些甚至我们传福音都讲到这些，我们今天真的不要说地上的人，连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今天真的得到收到信息了吧，蒙到神的警告，警告了吧？ 我们知道为什么吗？以色列人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所以他会在这儿当耶利米传递信息的时候，他们会质疑我们究竟做什么错事。今天世界上的人到我们的传福音一模一样的，当人说你是个罪人的时候，我们做什么罪？我们有什么罪啊？我们不是好好的一个人吗？我们不是在这世界上算是一个正直的人吗？有没有犯什么？对吧？是神的儿女要自己来提醒自己，为什么我们不受警告？那神当然对他以色列的回答：你们已经恶贯满盈了，你们祖先拜，然后你们也拜，而且你们拜得更甚，对吧？接下来的从十三节开始，啊，因为你们，啊，我看第十一节开始啊，耶和华回答说，因为十节是他们问嘛，然后你就对他们说，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的神，然后你们行恶，比你们的列祖更甚，对吧？更甚，个人随从自己完本的恶心来去，不听从我。所以神要这样做，要把你赶出去啊！感谢神，神再次告诉你们，已经是罪恶滔天，恶贯满盈了。你们不是要去，你们不是要拜偶像吗？啊，下面就说，我就要把你们带到那个地方去，让你们拜过够，对不对？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相识的地方。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别昼夜侍奉。你们要拜神吗？你们就去拜过够，拜偶像吗？你们就去拜过够。然后神说必不向你们施恩，神说的话是真实的，对不对？必不向你们施恩啊。然后啊，很特别有一句话，就是从十四节到十五节啊，这句话其实就用准备可以很值得自己去默想的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责那领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的永生神启示，却要指责那领以色列从北方，就是从巴比伦啊，从巴比伦之地，并赶他们到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哇，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思想，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个非常大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色列人都是指责那领他们出埃及啊，从帷幕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神启示，因为那是真实的神，是拯救他们的神。但是神在这儿却这么说，他说你们将来哈会指责那些把你们从巴比伦带出来的神，万军之神，永生的神启示。哇，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往往比较忽略啊。今天读旧约圣经的人，我们都比较容易被出埃及这件事情所感染。哇，这么大的事情，神借着摩西把埃及人啊几百万之众的埃及人从以色列带出来啊，有人说有200万啊，我们不知道，因男女加起嘛，孩子加起来。但是神却在这说，那些被掳回归只是少数人，4-5万人。一点点人，而且他们所建的圣殿也在人的眼里好像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比起所罗门的殿差远了。但是被掳回归代表的是另外一件事啊，出埃及代表的是我们的救，对吧？我们都知道出埃及从帷幕之家，从世界被分别出来，我们的救了。但是被掳回归是得胜，被掳回归是我们魂的救，是预表着我们这些渔民们啊，这些渔民，所以得胜者是少数。从巴比伦出来啊，从那个淫乱，从巴比伦的地方出来，我们啊是少数的渔民啊。我们知道渔民在圣经里边代表得胜者，所以其实，在神的眼里啊，我们得救很重要，我们得到永生很重要。但是在神在这里讲说，我们得胜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更重要。因为神今天我们的国度即将降临，能够进到国度的人是那些得胜的少数，得胜的渔民。哇，在这儿确实感谢赞美主啊！这句话值得我们想，为什么从我们人眼睛中出埃及这么重要，这么辉煌的一件事情，而在神眼里边被掳回归啊！所以今天我们 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去年的今年的 ECCC 明年的 ECCC 就东岸特别聚会啊，我们的弟兄有这样的负担，一直要讲恢复恢复恢复，为什么恢复呢？是讲到得胜啊，讲到得胜啊，都是从最终我们确实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有永生了，将来在永世里面我们会和神永远在一起，但是神的心意在要我们得胜，我们胜过我们自己，胜过世界，胜过仇敌撒旦啊！感谢主啊！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好像不显眼，但是呢也确实在告诉我们，在神心目中他今天要做的事情啊，虽然是在旧约，但是其实也预表我们今天新约这个时代。好了，最后一点点哈，就是然后完了以后，从十六节开始，好像是神又回到原来的那个审判的信息里面去，他就是对十四节、十五节好像岔出来讲一下，又有恩典了。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这个恩典不是对那些被审判的人的，那些审判的人灭亡了。如果我是生活在耶利米那个时代，我是当时留在以色列地，然后不愿意去巴比伦，我就是灭亡了。最终有的少数人跑到埃及去，也跟着灭亡了。对吧？完全都找不到他们的归境了。但是那些去了渔民，那些去了那个巴比伦，按照耶利米的预言，他们就去了巴比伦。去了那个地方的人，这个神怎么告诉他们？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神在那个对巴比伦的那去巴比伦的说：“你们要在贝鲁的地方去啊，要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儿女。”女儿可以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于减少。哦，感谢神啊！这就是当那些蒙恩的人，神是有恩典的，神永远都有恩典的。但是对那些被审判的人，神的审判是无怜悯的啊！知道，所以我们不要落在神的审判里面。所以你看到最后十六节的时候，十六节到十八节啊，这一段。神在那儿告诉他要怎么样审判那些以色列人，对吧？他说要招很多打鱼的，要招很多打猎的，从各山冈啊、各山上冈上石穴中猎取他们，啊，我要加倍的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哦，我在这儿看到这时候，他在这儿讲到一些猎人打猎，我都想就是好像是用拘节不详一个一个的审判。他是召集打鱼的人全部打上来，来，然后呢，我要召集许多打猎的，从山冈，从各山上、各冈上，在各石穴中猎取他们。哇！我在看到这什么，我就神好像在狙击手那样的，一个一个的把他们给击毙了啊！所以神的审判是对一个一个的人的审判，不光是对一个一个群体，每一个人。都是遭到加倍的报应，啊！所以再一次想说，对那些蒙审判的人，那些人都是以色列人啊，都是犹大人啊，在他们身上你看不到一点点神的怜悯，啊！感谢神，所以最后到了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哈，耶和华先知的一种感叹，心中耶和华呀，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保障，这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这一段确实是因为耶利米是所有先知中，我觉得可能是最痛苦的一个先知，所以他们人家叫他什么呢？哀哭叫什么呀？叫什么先知？叫哭泣的先知是吧？哭泣的先知，确实是如此，他也在哭泣，对吧？他当看到将要临到他的国家，临到他的他以色列犹大百姓的审判的时候，他非常痛苦。其实他也有都不明白的事情，事物。上我们看到他不明白，那么他也问神，最后他说这个信息他必须要传啊，他也确实忠心的传了，而且神让他不娶妻不生儿养女，他就真的做了。这个神的信息在他身上成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经历和实际，让人听见看见就知道这个事情正发生在先是用他自己的经历来论证神将要面临的将要对以色列犹大的审判啊，所以先知一方面在中间的传递信息，一方面他告诉神说：“神啊，你是我的力量。”因为他传递的信息非常困难， 今天有多少人敢像耶利米那样传信息啊？不容易啊！你这信息人家听不进去的。最后他还特别讲，列国必从地界来到你这里来说，我们的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的。这个中文翻译可能感觉到有一点，他看英文就比较好，就是他们列祖所传给这些后代的人的都是虚假的，都是虚空的啊。然后人怎么可能为自己知道神呢？他们的列祖就在干这样的事情，对吧？到了21节啊，也其实我觉得是其实还是先知在引用耶和华的话，就是说实际上最终不管犹大人做了什么，他们都成为了神在地上的见证。见证什么呢？神是耶和华，是公义的神。就算他的选民犯了罪，神照样审判，所以神是完全公义的。所以我们也要知道，感谢神，今天我们有主耶稣基督啊，他拯救我们啊，他的血永远都有功效。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神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国度，在主耶稣台前蒙主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也会发觉到主也没有怜悯。那个神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是不是奉你们传道吗？主说，我不认识你是谁，你到黑暗里面去哀哭切齿1000年吧。那个时候你在跟主讲爱讲恩典的时候，可能就主就不会理我们了。当然感谢主，他给我们的永生是不变的，这是白白的恩典。好，感谢神。所以想到那些被掳回归的人，最后他们回来了，他们不再拜偶像了，他们被得医治了啊，在巴比伦的那批回来的渔民。好，我想我就分享到这儿。因为我觉得至少我在查这一章，我对神的恩典和怜悯，神的恩典怜悯和神的审判好像看到了。确实我们要知道，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知道是不同的对象，对那些被审判的人神没有怜悯的，但是对那些蒙恩的人，神的恩典是非常丰盛的。好，接下来我想还有点时间哈，就请弟兄姊妹补充分享。我想那个谁，细林在线上看。
对，你听到我声音吗？
听得见，
可以。好，那么我也交通几个点哈。那么第一个，刚刚也提到说，他说这个神要耶利米呢，在这地方不可以娶妻生儿养女啊。那么刚也提到是，这几乎很多先知都有类似的经历啊。那么不但是他们自己啊投身在这个先知的服事当中啊，他们的家人呢、啊、也常常也在其中哈、啊。比如像那个以赛亚的时候呢，他这个生了一个儿子，那么神要他的给他儿子取名叫呢马哈耶尔哈拉勒沙斯巴斯，就是掳掠树道的意思啊。我在想这个孩子在那个时候长大了，那个一个人的名字，这个大概没有几个人叫得出来他叫什么名字啊。那么第二个呢，这个孩子身上背着一个神的审判的身上呢，审判树道啊，那个掳掠树来了。那么对这个孩子这个一生的成长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包袱。那么所以不单是先知他自己背负神的那个托付，他的孩子，他的家人啊，也得在其中啊。那么说到那个以西结的话，对吧？以西结神要以西结去做那个预兆，是讲预言的时候呢，他说有一次，他说这个你的妻子啊哈，那个你我要从眼中夺去你所爱的。他早上跟那个您讲完了，他晚上他的妻子就死了。另外呢，他那个百姓问的时候，他说你跟他们讲，因为那个你们的妻子儿女也都要在那个遭遇这样的迫害。为了要讲这件事情，那么不但是先知去讲，连他的妻子也这个投身在其中哈，而且是当天神就让他死了，就是好这么大的这沉重的一个 那个责任的负担啊，那那个什么，就那个托给那个伊西杰的。那么刚刚也提到，那何西亚这个，何西亚这个，这一个做神先知的，是一生圣洁的，但是神要他去娶淫妇啊。那么那个在娶那个儿女，因为他说呢，这个是那神的百姓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些先知们，他们在承受这负担的时候，承受什么局势的时候，那么我想，那他们自己身上遭遇这些事情，他们还是能够容易忍得过啊。但是不但是他自己要承受是那个人的责打唾骂，那么他们的孩子，那么他们的妻子，他们所爱的，那么也要在这其中，要对他们来讲的话，更是更沉重的负担啊。这是这个先知啊，他们在做这个神出口的时候，非常不容易这件事情，付很大的代价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要先知这个做这些事情呢？他们去讲就够了，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他们的妻子儿女他的家庭也投在其中，还付那么大的代价呢？因为呢，以色列人听不进去，听不懂，对不对？所以第10节到十三节的时候呢，刚刚说这个第16章是第七次神的话领导他，在前面已经讲了6次了。那么这也说到还有其他的先知也说了啊，那么他甚至神说呢，那么从埃及地出埃及地的那一天开始啊，我从早到晚啊都打发我的先知去讲，天天讲，天天讲，天天讲啊。那么这从出埃及到现在了，在这几百年来讲，这边呢是那个神说呢。他们竟然问这个直问耶和华说，你为什么要降这么大灾祸攻击我们呢？哈，那一方面呢，是他们对于这个自己是本身所犯的那些错毫无感觉啊，他一直都不觉得自己犯了什么大错，好像是这个自人都这样子嘛，对不对？那么我们也不会这个差到哪里去，对不对？那个。就看自己好像还可以啦，就是神你不那个不承认你发这么大的烈怒，对吧？而且呢，那个也是跟说到，那个神说这么多的话，这么多年在说话，他们竟然听不进去啊，他们听不懂，这是一个他说呢，是因为他们是他有完整的恶心啊，甚至不听从我。所以这是人的现在顽梗啊的那个一个表现呢，就是呢，第一个是听不懂神的话，第二个听不进去神的话啊。那么我想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事情啊。所以说顽梗啊，说你的偏行己路啊，自己走路啊，这很多的这那个坏事错事在做，但是呢，顽梗悖逆，那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于神的话的反应，对。他们听不懂神的话，他们听不进神的话，啊，这是呢那个一个顽梗呢，是那个最那个清楚的表现的，啊，还不是那其他的事情，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作恶，他们确实是顽梗悖逆，那么他的原因啊，在那些拜偶像或者是作恶的，主要的原因啊，它的源头啊，就是因为他们听不懂神的话，他们听不进神的话，啊，就是。以色列人这么多年下来，到最后神不得不把他们那个被掳到那外邦去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啊，因为听不懂哈，所以在先知们就讲的时候也这个，有时候他们也听不进去，所以神要一些先知们，他们不但在自己身上啊，在那个遭遇了许多的那些兆头在他们身上，他们家人也一同那个一同投入了其中啊，神要他们家里也一同的做预兆，因为以色列人。太顽梗悖逆了，听不懂，所以各方面来讲，我在读这段的时候呢，我忽然感觉到哈，这个神在这边说啊，他说，当他们这样子问他的时候，神还继续说他，因为还解释给他们听，说这个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学什么，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那个所以我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句话好像是。那个神以前没说过似的哈，再重新再说一遍，他不是神不是在说，我说那么多遍了，你们都听不懂吗？在那个听不进去吗？他这里没有，神再跟他们解释一遍，为什么？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怎么怎么样， 也看见了这个神呢，他实在是一个那个宽容怜悯的神啊。那么这个以色列人这样子的顽梗悖逆，那么神就是谆谆教诲啊。你是有没一面的看见神好像非常的严厉的一个神啊，他这做事他审判确实非常的严厉，但是你在这边也看得到啊，这个神是也是蛮有怜悯的啊。他在这边他没有责备说你们怎么听不懂啊，你为什么那个听不进，那就是他再解释一次，好像他从来没说过似的，再跟他讲说为什么我这么做，怎么做啊？那么看见神真的这个宽容怜悯啊，因为知道以色列人这个天生就是顽梗悖逆的，那这那个神谆谆教诲啊，一步在带领他们啊。一面看见神非常是严厉，刚刚讲的啊，那个他审判非常严厉，但是在从这方面在神审判的时候，神责备的时候，也看见神他的怜悯啊，他实在是蛮有恩典的神啊。你听不懂，我再说。听不进，我也继续再说啊。做到哪一天你们听得懂了，听得进去了啊，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第二点啊。那么第三点呢，我等会再交通了。是刚刚说到这个后面这一段啊，那么这是21节，他说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啊。那么这个他们当然也包括以色列人，不过你看上下文的时候呢，他好像呢是指的列国人，对不对？他说呢19节的时候，他说是你是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我的保障，苦难中是我的避难所。这是先知他自己说的啊。那么他一方面是为他自己说，他自己先知他的保障；一方面他也为以色列人说他是他的保障啊。那么但是列他底下说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的啊。那么那这里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这一次使他们知道。那么你神在击打以色列人，他甚至借着外邦人击打以色列人啊，借着那个外邦人呢去这个就打就都打鱼的啊，都打虐的啊，把他们从这个一条一条打起来，一年把那个猎取他们的那个性命啊。那么外邦人确实是神手中的那个杖啊，那么是神手中的刑法的工具。那么对于列国人他们自己的反应是什么呢？对不对？这些列国人是就只是仅仅的毫无意识的那个做神的工具去做神的事嘛。那么他们在神手中被神所用，对不对？击打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猎取他的打那个打那个捕王捕捕来以色列人，为了实行神的审判。那么这些列国人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是什么？那么神对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那个心意呢？好像我们一面来看的话，神的心意主要是在以色列人身上，对不对？那么因为是救恩那个是从以色列家出手的，从以色列家出来的啊，神的先得着一百姓，然后他们今天认识神，然后从这中间就出来弥赛亚，就成为世人的救主。但是在这个同时啊，他神用到这些列邦的时候，这些列邦在做这些事看这些事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啊，这边他说呢，在列国在做这些事的时候，照讲的话，他们说哦，一定是我神用到我们了，这个击打以色列人了，你看我们这个都怎么样？所以在列国人做这些事的时候，他说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的虚空之物，对不对？人可岂可为自己造神呢？这不是神。那么当这些外邦人成为神手中的工具的时候，去做这件事的时候，那他们自当有自己的神啊。他们那个像那个亚述王来这个攻打那个以色列人的时候，他说我们的王，我们的神啊，怎么样，你们的神怎么样，哪一个神有什么样的是哪一国的神能够这个脱离我的手呢？对不对？他们自己有他的这些神。那当时真用到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之中他们会思想一件事，他们这里头啊不知道是神是怎么样跟他们说话了哈，但是神在用他们的时候，他们之中里面竟然有一样的反应啊。他回来说，他说这个他突然发觉他们这个那个耶和华神是真神。我就想到那个什么 这个巴比伦的那个大将啊，这个尼布沙拉旦，对不对？他留到后面的时候，他跟那耶利米讲了，之所以你们这个都毁在那个灭在我们手下了，是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你们的神。你看，连那个这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大将，对不对？那个亚述的那个是巴比伦的那个手下的那个大将啊，来那个他都知道，之所以他们能够把那个耶路撒冷打下，能够把这个圣殿给毁了，是因为这些人离弃了他们的神，所以神用到他们来惩罚他的百姓。所以这些外邦人在神在用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在思想啊，他们是在思想这件事情啊，为什么怎么会这件事情怎么样发生的？照着来讲的话，这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啊，他们不见得能够做得到的事情。他们一面是神所托的工作，一面看自己的去思想这件事情啊。那么神所以也是说了，虽然救恩是临到以色列家哈，那么在至终呢，神的心意啊，还是这个万民来讲啊。那段时间借着列邦列国来惩罚以色列，但是呢，神也让他们这列邦列国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也思想一件事情：谁才是真正的神？是他们自己列祖所拜的神呢，还是这位耶和华神呢？所以他说呢，就再一次，这使他们知道我的手，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啊。那么他借着这些事情，他要这些外邦人认识他就是耶和华啊，他的名是耶和华。那么耶和华呢，这的意思呢，那么我们最主要是想到的，就是在那个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么神说我是哈、啊、人那一位。那么耶和华这个名字是非常特别的、独特的，啊，在普天之下，只有一说耶和华的时候，只知道是以色列人的神，啊，那他的这个名字呢，是非有非常丰富的含义的，啊，他说就是我是啊，这我 I am that I am 啊，我是的那一位神，他是一切的源头啊，他。在一切事上掌王权，啊，他是叫外邦人认识他的名叫做耶和华，就是外邦人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竟然让可以让外邦人认识啊，所以这个也是很稀奇的事情。那么神要在外邦人当中啊，以他们知道，那以色列人都不认识哈，以色列人这么多年不认识，但是这些外邦人在神的手中用到的时候，神让他们认识啊，他是那个。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是那我是的神，他是一切的源头，他是创造的源头，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其实很多那个外邦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在约拿书的时候，这个约拿在船上，对不对？那么当他们跟约拿告诉他们说，这我是这那个拜耶和华的神呢，他们都知道耶和华神，他们那个当。把那个约拿抛到海里的时候，他们在向耶和华献祭啊，他们虽然是拜，他们个人都该拜自己的神啊，可是呢，但是呢，很显然这些外邦人也要知道啊，神是那个独一的神。好，我就停在这里啊。
时间已经到了啊，那我们有一点祷告。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怜悯，主，我们充满感谢赞美。我们也相信你是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的神。主，我们只有在你面前俯伏敬拜，愿意你的恩典临到更多的人。所以接下来求你保守你弟兄要传讲的你的信息。使用我们弟兄的口，也保守他的身心灵的健康，在你面前被你所使用，来对你的教会所警告、所安慰的话。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